欢迎收听惊悚悬疑小说《莽荒鬼境》第二部。
冷寒铁就像一条受伤的狼一般，凄厉地叫唤了起来，声音里有悲，有愤，亦有喜。声音高亢，响遏行云，撕裂每一个人的耳膜。紧接着，一道银光从他的袖中飞出，卷住了抵在他父母亲头颅上的枪支。握枪的两名军警也算是百里挑一的人物，然而却被这一股大力所拖拽，手枪脱手而出。冷寒铁随即长啸了一声，扑身而上，准备救出自己的父母亲。一声暴喝声响起，住手！冷寒铁定睛看去，却见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背着手走了出来，他正是县长陈道余。说起来，这陈道余也算是个人物，他将手一挥，后面的军警抬出了一挺机关枪，对准了冷寒铁和他的父母亲。陈道余淡淡地说，
就算你能够救开你的家人，也不可能带着他们一起逃出这座大院，投降吧。
冷寒铁怔怔地注视了一下身后黑洞洞的枪口，又看了一下眼前的父母亲，有血自他的眼角渐渐渗出，只有无尽的悲伤才可能献此血泪。他扑通一声跪下，对着父母亲长拜了3下，随即伏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陈道余见状，连忙一挥手，顿时有军警拿了铁链上去，将冷寒铁五花大绑起来。陈道余再一挥手，有军警将冷寒铁父母亲身上的绳索解开，护送他们出了院子。自始至终，冷寒铁都没有半点挣扎和反抗，也没有抬头看一眼他的父母，仿佛已经伤心到绝望了。陈道余抓住冷寒铁，并没有将他按律处决，而是悄悄地将他押送到西北王李宗南那里。从此，这个孤僻凶狠的少年从世人的眼中消失，他经过特别的训练之后，进入到最隐秘的军队系统，执行最隐秘的任务。然而10年后，他再度消失，在复命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之后，当局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发疯，调动一切的人力来查找他的下落。然而大海捞针般的在全国搜索了半年，却毫无音信，包括冷寒铁执行任务时所带去的4名部下全部下落不明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当局领导人在痛心之余渐渐死心，将冷寒铁拉入了死亡名单。在冷寒铁消失的第3个月后，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，来了一名流浪汉。说是流浪汉，是因为他须发乱成一团，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，而且沾满了草汁果渍，眉宇之间没有半点生气，就像是跋涉了千万里的路前来投亲的，却发现亲人已经绝户一般。如果说他与其他流浪汉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他从来不向人乞食，也不捡拾垃圾，他只是像具行尸走肉般的在县城里四处游荡，渴了找井舀口水喝，饿了就找些野果，偶尔也会去别人田间采摘一些蔬菜，或者是抓取人家的鸡，都是生吃。 若刚好被主人撞见，免不了挨一顿臭骂甚至棍打。他也从不反抗，最多只是伸手遮挡一下。铁打的身子也禁不住这样的风餐露宿，寒血如毛啊。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，发起高烧，像一堆垃圾般的蜷缩在街头的角落里。过往的人群都拿厌弃的目光看着他，仿佛他就是一根腐烂发臭的木头。最后一卖豆腐的老人路过，见他一副可怜样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将他扶起，喂了他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。一碗豆腐脑救了一条人命。流浪汉混浊已久的眼睛中第一次透出了一丝光亮，这份光亮感染了老人。爸爸爸，送佛送西天，救人救到底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那就跟着我一起回家吧。从此流浪汉就跟随老人一起生活了。老人本名刘大乌，因为卖豆腐为生，别人就叫他刘豆腐。他中年丧妻，育有一女刘秀梅，生来就哑巴。虽然长相也不错，勤快贤惠，但因这一缺陷加上家境贫寒，年过二十仍未出嫁。在哑女的细心照顾下，流浪汉很快就康复过来，开始帮着这个家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刘豆腐一开始救他，不过是因为动了恻隐之心，但很快他就发现流浪汉是一个绝佳的劳动力。平日里做豆腐需要推磨，他和哑女往往合力辛苦半宿，还磨不了50斤黄豆，而流浪汉一个人就将磨盘推得跟风转一般，不消一个时辰就磨好了70-80斤黄豆。然后白天里他就跟在刘豆腐后面，挑着做好的豆腐走街串巷的卖，卖完了再回家。不过流浪汉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几乎不开口说话。无论刘豆腐怎么旁敲侧击他的过去，他都闭口不言。整日里他只是像头老黄牛一般的跟着刘豆腐一起做豆腐、卖豆腐以及收购黄豆，没提过工钱，也不讲究吃与穿。邻里不觉都暗暗羡慕刘豆腐，夸他是善有善报，捡了个好劳力。看着流浪汉的朴实与勤快撑起了这个家，刘豆腐打心眼里就喜欢上了他，开始琢磨心思，有意将他与哑女撮合在一起。哑女虽然口不能言，但心头却亮堂着。看流浪汉长得虎背熊腰、孔武有力，而且终日里沉默寡言，与自己是天生的一对，也不觉暗暗欢喜。可惜流浪汉似乎对刘豆腐和哑女的心思视而不见，他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时常孤独地坐在门口，望着天边的白云发呆，眼神中有痛苦，也有迷惘，乃至有冷酷。那时候刘豆腐和哑女便会觉得他有点陌生，隐约地感觉到他与自己的世界不同。如果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去，也许流浪汉身上的所有棱角就会被逐渐磨平，萦绕在他身上的重重谜团也就埋葬在岁月的尘埃之中。他将会顺从刘豆腐的意愿，与哑女成亲，每日里做豆腐磨豆腐，再生一堆孩子，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，再教他们做豆腐磨豆腐，如此了却余生。然而有些人就像是凤凰，注定无法平静度日，而要在烈火中完成自己的涅槃。这天，流浪汉与刘豆腐卖完豆腐回家，刚走到巷子口，就被邻居急急拉住了。刘豆腐，你家哑女出事了，快回去看看吧。刘豆腐一听，立即跌跌撞撞地往家里赶去。流浪汉挑着担子，大步流星地抢先一步到家。一到家门口，却见房门紧闭，门口守着两条满脸横肉的壮汉，腰间还别着枪。街坊邻居见到这等架势，都敢怒而不敢言，只能暗叹刘豆腐命里注定有这一劫呀，好日子刚开始，却飞来这等横祸。壮汉见到流浪汉，伸手将他拦下，傲慢地说，
我们家少爷在里面办事儿，闲人不得入内。
说完又拍了拍腰间挎着的枪，
如果识相的话就滚得远一些，小心性命。
刘豆腐赶到，见到这等架势，心中顿时一凉啊，
这两位大爷，你家少爷在我家里做什么呢？
壮汉哈哈大笑，
哈哈，那个哑巴是你女儿啊，那恭喜你了，我家少爷看上他了，正在为他上课，讲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。
啊，上课，上老实子课呀。
刘豆腐自然明白壮汉的意思，心里一急，也顾不上什么，径自就往里闯。壮汉大喝了一声，
哎，老东西，你要找死啊。
其中一名伸手就要推刘豆腐，未等出手，只觉脖颈处一阵剧痛传来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就昏倒在地。另外一名壮汉见状大惊，下意识的就要去掏枪，然而已经迟了半拍了，一把扁担直接就敲在他脑门上，将他打了一个踉跄，软绵绵的就躺了下来。流浪汉一脚踹开门，只见一油头粉面20多岁的年轻人正提着裤子，嘴边上噙着一丝淫邪的笑容，从哑女的房间里走出来。房内，哑女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，死了一般的动也不动，似乎已经被年轻人打昏过去了。年轻人见到流浪汉和刘豆腐，先是一怔，随即流露出不屑的表情，
你俩谁呀，没看到大爷正在办好事吗？哦，难不成你们也想沾点光？好啊，反正大爷也爽过了，你们想上就随便上吧。
说完了他还咂了一咂嘴，
哎呀，这哑巴还是个黄花闺女呢，刚被大爷破了厨了，便宜你们了。
刘豆腐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如雷轰顶，是老泪纵横啊，
你个畜生，我跟你拼了。
说完就朝着年轻人撞去，年轻人闪身躲过。
哎，你个糟老头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省政府张主席的侄子张群斌。不要给你脸不要脸，你要是惹我翻脸，不要说你女儿啊，我连你全家一起杀。
省政府张主席的侄子， 这几个字如同一连串的子弹，瞬间就穿透了刘豆腐的心脏了。他的身体抖颤了两下，就如同霜打过的芦苇，变得脆弱空洞了。他如行尸走肉般的走进房里，替哑女盖好被子，随即佝偻着腰，扑通一声跪在床前，像个孩子一般的哭泣了起来。张群斌看到刘豆腐被自己的名头镇住，洋洋得意地提着裤子准备出门去，却发现眼前那个沉默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手上已经多了一把刀，那是用来切豆腐用的钝刀。
哎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啊！
张群斌惊声叫了起来，随即又更加尖锐地叫唤道：“
孟牛，毅力，你妈的两头猪，你们哪里去了？”
流浪汉一脚就踹在了张群斌的肚子上，他顿时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，疼得发不出一点声音来，额角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流浪汉踩住了张群斌的两条腿，手中的刀一挑，已经将他的裤子划破，随即寒光一闪，年轻人憋在肚子里的惨叫声顿时被释放了出来。他低头一看，下体已经血淋淋的一片，顿时俩眼翻白，不省人事。刘豆腐听到外面的惨叫声，看到眼前的情形，不觉呆住了，顿足道：“
他可是堂堂一省之长的侄子，权贵之家，你怎可将人家给阉了呢？这下可好，闯下大祸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冤孽呀，冤孽！”
一时间刘豆腐是万念俱灰，瘫坐在椅子上，目光没了半点精神。流浪汉将张群斌被切下的画丢入了他的裤子中，包好了，再拽着他的脖子，像提溜个破麻袋一般的拎到了外面，扔在了冰冷的巷子，然后又回屋提了尿壶出来，将里边的尿浇在两名被打昏的保镖头上。孟牛和毅力两个人一激灵转醒过来，一眼看到少爷张群斌昏倒在地上，下体一片血肉模糊，顿时吓得灵魂出窍啊。
你好大的胆儿啊，敢伤害省主席的侄儿，你就等着受死吧。
说完了，两个人慌乱地抬起了张群斌往省政府跑去。所有的乡亲们全都炸开了锅，一个个惊疑地看着刘豆腐家，然后又悄悄地缩头进了屋。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小百姓，信奉的是民不与官斗的生活信念，寻常里见到官员都是绕着走，在他们的概念里，省政府主席几乎就相当于土皇帝呀。而伤害了省政府主席的侄儿，那等于是捅破了天的大祸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刘豆腐一家人的下场，也怕牵连到自己，于是一个个在心里叹息着，但也只能是叹息着。面对强大的政治机器，面对冷森森的枪弹，平头百姓只有悲愤的份儿，根本就无力抗争啊。刘豆腐的心中亦是一样的苍凉悲哀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一个飞来横祸，是他命中的劫呀。他不会去想这个灾难乃是张群斌一手所造成的，要去对他声讨，或者说流浪汉 将他阉割，乃是对他应有的惩罚。他只是痛心哑女的苦难，又为流浪汉的鲁莽举动感到忧心忡忡。他只觉得天塌了，巨大的重量全都压在了他和家人的身上，令他喘不过气来。